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8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学法上下功夫，做好三件事》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。我觉得目前修炼的路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窄，我感觉就像通往塔尖的又高又窄的吊桥，必须得守住信师信法的正念，不能瞻前顾后左右摇摆，必须头脑里装的都是法，每一步走的才能稳健扎实，才能勇往直前，才能和师父回家。怎样才能听师父的话，坚定的持续的做好三件事？下面交流一下我自己的修炼点滴。第一部分，学法，念法，抄法，背法。师父一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，除集体学法外，我每天都要念法、抄法或背法。我今年下半年的计划是再重新用500格作文纸，一个格一个字的抄第四遍51本大法书和还没结集的师父新经文。从6月20日到9月8日，已经把转法轮抄完一遍，并校对无误。此前我抄过20几遍转法轮。我背法的习惯是背会一段就默写，不要求速度，也不要求必须从头到尾全连贯地背下来。我现在是默写背第三遍转法轮。我的方法既笨又慢，但扎实。每天都要背一小段，默写时要求标点符号都得准确。刚开始背第一遍时，每一句每一小段都要默写多少遍才能达到我心目中的要求。背第二遍时比第一遍要快一些，现在是第三遍，我觉得更快了一点，但又是某小段长一点，也要默写十几遍才能过关的。每天晚上早上都要复习默背头天自己认为默写熟练的那段法后，再往下默写背熟。我背法不是拿着大法书背，我是先把这一小节的法抄下来，然后按照抄的法背，背到哪段哪句可以用笔做个记号，下次好接着背，这样就是背几遍，也就是等于抄了几遍转法轮。师父每次在海外法会的讲法和新经文发表以后，我都是先读两遍，然后就用专门抄法的本子抄下来。师父平时发表的短经文，我也是读完就抄写一遍，篇幅较短的经文，包括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法难、经行等，我都要背下来。背师父经文是每天都抓空闲时间默背，如走路、坐车、做家务时都可以背。我从1996年修炼开始到现在，默写法、抄法不知用了多少墨水和纸张，用的中性笔芯无数，我就是愿意抄背，乐此不疲。在同修的多次开导和鼓励下，近几年能主动的参与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投稿了，感谢过程中帮我的同修。第二部分，练功。我第一次去练功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引导我得法的同修告诉我，把你的右腿放到左腿上，然后从下面把你的左腿搬到右腿上。他说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功法的打坐的姿势，叫双盘。从他教我头一次轻松的双盘直到现在，从未单盘过。就在当天跟着集体练功的时候，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，同时也下了法轮。苦练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可以坚持双盘六个小时。学法、练功、弘法几个月的时间，就担当了义务辅导员。家里就是辅导站。刚开始学功时，第二套功法是抱轮三分钟，后来大家都抱轮七分钟时，我就不用练功一月了，自己看钟点抱轮十分钟，并且每天都练两遍五套功法，一步到位，直到现在。所以当改为抱轮一小时时，我不觉得吃力，很轻松。从去年开始，我练功逐渐静得越来越好，现在抱轮和打坐一练就可以入静，思想没有杂念，但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的状态， 只是在迫害之前练功时享受过一次。在速降以后发正念时，也有过那种舒服美妙的感觉。练功不用练功音乐的好处是，无论在什么情况环境下都能练功。万一停电了或音箱没电了，以前是数数，后来我就不数了。无论是陪护照顾老伴，或是大量做家务拆洗清理卫生，感觉累时我就和老伴说，我得去歇一会儿，老伴就知道我要去打坐或者抄法去了。只要往那一坐，无论是写还是练，身体马上感觉轻松，很快就会消除疲劳。真的能体验到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。第三部分，发正念。我觉得一定要重视发正念，逐渐地把宇宙把自己的空间场清理干净，才能保证修炼的环境不受或少受干扰。四个整点全球发正念的时间，没有特殊情况我都能坚持做好。因为我从修炼一开始前半夜从来没睡过觉，所以不会错过。在发四个全球正念时，我清理自己是十分钟的时间。发完全球正念后，紧接着发本地区的正念，一般我都发40分钟，至少半个小时。今年4月起，每天的晚上7点半到8点还要发本市的正念。发正念时要尽量保持腹肌提起，腰板挺直，头正颈直，腋下空开，不迷糊，不倒掌，以宇宙中唯我独尊的气势，念力集中强大，发出的那个灭字要强大到宏贯全宇，灭尽一切邪恶。因为我家不但是各种真相资料的中转站，还是学法点，所以我为了确保真相资料和大法弟子的来往安全，我特别重视发正念。我不但要发我现在住的小区所属的派出所、街道、社区和周围环境的正念，每次还要发我户籍所在地的正念。平时有空就发，不管时间、地点，不一定立场，见缝插针的发，不让邪恶有喘息的机会，努力的使自身或所到之处空间场清亮干净。第四部分，广传真相救人。1999年720前，我是片区辅导员，经常参加弘法活动，家人帮助修整开辟两个练功场地，家里三居室把两居室布置得像单位的阅览室一样，供同修学法练功用。720后悟道，大法弟子讲真相传真相救度众生的责任，坚持常年传播真相，到公园广场楼群发资料。我结束被非法劳教后流离失所，我走到哪儿都能设法联系上当地同修，广传真相多救人。回到所居室十几年里，我能尽心尽力地按师尊的要求快讲，还帮助几位未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讲真相救人。我默默地做协调工作，多次组织有针对性的接力发正念，解体当地邪恶，默默地组织协调真相币的制作传播，传递各种真相资料，还恢复组建过12个学法小组。我要继续努力实修，履行誓约，不负师尊苦度。当然我还有很多没觉察到的和没修掉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请师尊放心，我会修炼如初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找到问题并修好才能真正提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。近半年以来经历了很多，感触颇深，下面就把这段历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也借此机会反思一下自己，总结经验和教训，在今后的修炼中更加精进。 第一部分，面对亲人同修也要向内修。我和妻子同修有机会去看在国外留学的孩子，妻子倾向于以难民的身份留下来，但是我感觉不太妥，因为我们本身也没有暴露，而且家里老人年纪也大了，需要照顾，觉得这样做有点太突然，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妻子每天很消沉，而且不断想办法离开家，修炼也不精进了，练功也跟不上，我的压力也很大，尤其因为之前生意兑出去，后来又赶上疫情，经济形势不好，一直也没有收入，孩子在外留学又花销很大，所以感觉各方面的压力都上来了，还有家里老人们接连得病，几乎每个月都要陪个老人去医院，还有自己养老的压力等等，真像常人所说那种中年危机来了。尤其是妻子，之前她修炼上比我要精进，她一出现不正常的状态，我就心乱如麻，为她着急，提醒甚至催促她要振作起来。这时忘了找自己了，也开始消沉，而且开始出现了胸痛等不正常状态。好在学法小组每天学法，再加上看明慧周刊，不断的有机会去找自己，我逐渐认识到，我对人世间看得太重了，为情所困，而且修炼就修自己，不能因为别人的状态就放松了自己，亲人同修也有师父在管着，我的牵挂心事情只能把我俩往下拖，而且这种心态被旧势力操纵起来，得心应手，常常是我状态好时他不好，带动的我也不好了，而他状态好时我又不好，带动他也不好了，这样互相影响。还有就是一家人在法理的认识上也不是非得一样，就按照修炼人的要求把修炼摆在第一位，同时按大法的要求处理好家庭关系，只有走正了才能破除干扰，才能正实法。法理上明白了，我逐渐放下了，慢慢走出了互相影响的怪圈，妻子同修的状态也逐渐走上了正轨。第二部分，找到问题并修好，才能真正提高。陷入经济生活上的困境，一定是自己的问题被旧势力抓住了借口迫害，我就开始找自己到底是什么心促成的。后来捋出来有几个比较大的执着。一，注意修去色欲情。好像男同修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比女同修大，这个没有什么捷径，就是要时时刻刻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。二，看手机一定要严格控制。因为工作需要离不开手机，有时不注意看些小视频就容易被干扰，常人的东西有些看似没什么，其实背后就可能有不好的东西，比如小动物的视频等等。还有就是往往在沮丧消沉的时候，这东西会更严重，好像是在跟其他执着协同作战来干扰我，这些执着干扰内外勾结，在旧势力的统一指挥下，从各个空隙袭击，往往遇到磨难时消沉了，就容易用这个排解，好比饮鸩止渴，过后更后悔，这时最需要的就是一双孙悟空的火眼金睛，看清这些都是外来的邪恶，执着心也不是自己的本性，也是干扰迫害自己的邪恶一伙的东西，看清了就能分辨，就容易清除，而且要修忍，去执着时的忍真的很重要。三，不能用常人的观念对待身体的病业。修炼之前得过一场大病，修炼之后好了，但这个病的观念一直没有完全扭转过来，遇到身体的病业反应时，往往就顺着常人的思路想下去，认为会这样那样，不能彻底的放下，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做好，常常是一手抓着神，一手抓着人。通过学法看交流，我逐渐认识到，常人的病有常人的理约束，那就要按照常理治疗，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。而修炼人的病，大概有两种情况， 重的可能是旧势力的迫害，轻的可能是消除业力的反应，当然不是绝对的。不管哪种情况，我们首先不要生出害怕心。师父讲过修成罗汉因为害怕心掉下来的例子。那么如果害怕了，就已经落入旧势力的圈套了。因为无论生死，我们都会有美好的未来，所以不必害怕。那么修炼人的病怎么治，那就跟常人两码事了。我觉得第一要检视并归正自己的基点，这不是说空话，也不是讲大道理。因为师父在新经文惊醒中说，可是我们是身负宇宙最伟大责任的生命。只有真正从内心深处认识并理解，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，才能真正站在法的基点上看待对待这个磨难。不然的话，很容易落入为自己解决困难难处的角度而不自知。这时无论怎样找自己发正念，其实都是为私的。既得不到法的加持，师父也没办法帮你，你的努力也不会起什么作用。就像旧势力，不是也很努力地帮助师父正法吗？其实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，自己感动自己，不但没能起到任何好的作用，反而却因为干扰了正法而走向覆灭。归正基点后，就要站在为了法、为了救度众生、为了完成使命的角度，好好找自己，深挖思想，别急躁，仔细找，花力气找，找到了就修掉它，不断提醒自己，别被执着带动，别顺着它想问题。其次还要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的干扰。最后就是在行为上不能软弱，不能配合。比如我之前这些年，每到八九月份的这时候，都会有鼻炎症状的出现。去年难受的又要打针，又要吃药，又要找医生，每年都是忍得很痛苦，表现得也很脆弱。今年也是在看明慧周刊，受到同修的启发，同修也是引用了师父的法，要求不只是要在心上修，而且行为上要否定，要做到。所以我这次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，我就没像以前那样哭天抢地，或者是哎呦呼叫的，而是尽量的坚强起来，该工作工作，该干啥干啥，结果感觉比以往好多了。另外在整个修的过程中，不断提醒自己基点别跑偏，不要一不注意又陷入为自己解决问题的思维里。四，找到慈悲心不够、自我以及妒忌心。我上学时小有成就，结果造成自以为是、目空一切的观念，总觉得自己不一样，看到别人比自己好，或者别人没有尊重自己时，心里就受不了，甚至怨恨。这个心很可怕，不注意甚至会自行生魔。最近那些在海外站到大法的对立面攻击大法的人，起初就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逐渐走入魔道的。这些年一直在注意修这个心，但感觉彻底改观还是在师父发表经文惊醒之后。师父新经文惊醒发表后，我背了半个月才背下来，之后每天背一遍，对照自己，逐渐的我的慈悲心越来越多，很多以前很难放下的执着心迎刃而解。首先就是这一两年一直跟一个公司合作，做产品的设计和运营，因为这个项目一直没怎么赚钱，所以很多时候是干付出，看不到回报，而且经常是我看到的问题或提出的建议，人家并不太重视，有时就消极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尤其学习新经文惊醒以后，心态上好多了，也不怨恨对方了，也能站在对方角度考虑他们的难处了。现在我就是按照法的要求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，而不去执着对方的态度如何。遇到问题想到的是，我是不是没做到位，是不是我应该承担或者负责的事情没做好，能够换个角度想问题，主要的活是人家干的， 我这里如果只是指手画脚而不实干，当然人家不愿意接受。另外，他们有很多其他的工作，不像我，只是考虑产品和市场。这方面我就应该想得全面一些，而且我有责任沟通好，把话说清。所以不应该去找别人的责任，还是自己做得不够。还有就是背诵新经文之后，我把平时在心里看不上的或者是有观念的，甚至是记恨在心的人，在心里又过了一遍，告诉自己放下前嫌，要慈悲对待。因为有的人平时已经没有接触，或者是没有什么交集了，感觉都淡忘了。而实际并不是去掉了这些执着，而只是掩盖着，这个心并没有扭转过来。这回又把执着心重新翻出来，打出去。同时在法理上我也明白了，在世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，都是师父要救度的。我不应该去看这个人表面的好坏，那是在旧宇宙中被污染的，也是被旧势力干扰和迫害造成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从经文中，我理解到了慈悲更深的内涵，所以甚至是以前伤害过我的人，我现在想起来也没有恨意了。有一天，我路经一群老年人在唱歌，之前我对他们是不屑一顾的，不只是唱得不好听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被党文化毒害很深的人，很世俗的，所以在心里也瞧不起他们。但是那天我看到他们唱歌，就感觉都很亲，而且以前走路看到路人什么的，都是很陌生的感觉，现在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了。感觉真的修出了师父在经文经醒中说的善意与爱心。五，找出怕心、安逸心。我在讲真相方面做得很不好，因为经济的压力，还有各种事情的纠缠，很难静下心去做。同时也有怕心，而且还有一点，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在网上，所以一直想做一个网上的项目，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，只是个想法，然后每天仍然浑浑噩噩地忙于生计等等一些事情。最近我花了点时间研究，上网发现《天地行》里面写得很全，只是之前我根本就没有花心思去研究。所以虽然现在工作上、经济上有压力，但是我想也应该抽出时间，把这件事情做好，因为我们是带着使命来的。这件事情不做肯定不行。有一天我看明慧周刊一个交流，突然间感觉到真的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不应该说把别的事情做完有时间再做这个，而是应该均衡地安排好，每个事都不能落下。就是因为安逸心，所以造成了做了这个做不了那个。合理地安排好时间也是修炼中对我们的要求。六，找出主意识弱急躁心。我做事很容易急躁，这里面也有想快点突破经济迫害的心，但这也是执着，就应该好好去做，不用担心结果，而且应该是在修炼完成使命的角度去做好，而不能现在为解决个人的经济问题去努力。有时急躁没结果，就开始无奈、消沉，甚至主意识弱。当我真正在法上精进，这些也就都不再是什么问题。有一次晚上看明慧周刊时，一边看一边对照自己，感觉找到很多不好的心，没找到一个就发正念清除。之后躺在床上准备睡觉，忽然感觉飘了起来，飘到茫茫宇宙空间中，逍遥自在。那一瞬间再看平时放不下的东西，都感觉无所谓了。结语。以前写交流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更多的时候还是站在写文章的角度，就是写的这个文章要言之有物啊，或者是可读性强啊等等，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内心独白，并不是真正对自己的修炼进行深入剖析。而这次我就改了角度，因为觉得这是师父给我们大陆同修开创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有机会能梳理一下自己，能找到不足， 能在今后的修炼中更加精进。同时呢，自己修炼的经历也许给同修一些启发，或者是经验教训上的借鉴吧，所以就没太注重什么结构或者是语言的规整等等，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，写出一个真实的感受吧。最后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也感谢明慧网给我提供了修炼的借鉴和交流的环境，让我能够看到与精进同修的差距。希望在今后不多的时间内，把该做好的做好，不要枉来这一生，不要辜负下世的宏愿，更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清理自己，牙疼肿块快速消》，作者俄罗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8日。一天，我和先生闲聊，从以哈战争说到俄乌战争，我在表达自己观点时用词很刻薄，只图一时嘴痛快，当天晚上就开始牙疼。我知道是白天没修口招来的，但在隔天下巴就肿了一个包，有半个鸡蛋那么大，又硬又疼。以前看明慧文章，同修说牙疼会疼到痛不欲生，我还不相信，这回真正的体验了一把，真的是钻心的剧痛，疼得都想撞墙。我开始认真的向内找，我意识到一定是因为我有某些不好的心，不好到这个份上，才使我不得不承受同等程度的恶念带来的报应。我向内找，从近日近期一直追溯到修炼以来，思想中的种种表现，每次找对一点，牙疼会松快一些，但是下巴的肿块总也不消，白天黑夜的疼，像被架在火上烤，火辣辣的疼。当我从头到尾细细地过了一遍，忽然想起来，我当初是因为什么决定修炼的呢？细细地剖析，发现是心中向往的美好，大法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景，包括身体的健康，为人处事的自我满足，还可以让我轻傲，超脱于很多常人之上。归根究底，我在追求出人头地，在利用大法满足自己的私心思念，找到了根源，看到了利用大法的那颗可恶的心，发正念也很有力度。因为牙疼，下巴的肿块又硬又大，张不开嘴。我听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关于病业的讲法部分反复听了多次，那天晚上完整的听到最后一遍，我理解了，大法弟子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难事，都是创造威德的机会，而这威德是不灭的，宇宙不灭，大法弟子的威德就不灭。当时是在听对澳洲学员讲法，大约时段2小时27分28秒至53秒。我感到无比的震撼，心里涌出想要五体投地，无上顶礼的对师父感恩。当时我想，不管怎么疼，一定要闯过来。我反复念着转法轮中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小法轮，转呀转呀，然后就隐去了。这让我倍感振奋，我继续念，难忍能忍，下一句还没念呢， 突然一两秒钟的剧痛，然后感受到下巴的肿块在快速消，像按瘪的气球，完全能感受到的速度在消。虽然在修炼过程中，我经历了许多神迹，当神迹再次出现，我还是会特别的振奋。第二天醒来，牙痛全消了。我兴奋地打电话给同修，讲述我的经历。同修说，你怎么忘了呢？俄语中我的发音和牙的发音一样啊。这是提醒你要清理自我了。是哦，这个发音问题没想起来，但还是借着牙疼的机会，实实在在清理了自己。也真切体会到，想利用大法追求世俗的美好，这个可恶的心带来的痛苦，会使很多众生得不到解脱。能让自己和众生解脱的，只有同化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